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弟兄姐妹，最后我还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使主的道像在你们那里一样迅速传开，受到尊崇，并使我们能避开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主是信实的，他必使你们刚强，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着主深信你们现在遵行了我们的吩咐，而且以后还会继续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领悟上帝的爱和基督的坚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要远离那些游手好闲、不遵守我们教导的信徒。你们自己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并没有懒懒散散，也没有白吃谁的饭，而是昼夜辛勤工作，免得成为你们任何人的负担。我们并不是没有权利接受供应，而是要给你们树立学习的榜样。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过你们，不肯工作的人没有资格吃饭。我们听说在你们当中有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却专管闲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并劝诫这些人要安分守己，自食其力。弟兄姐妹，你们要坚持行善，不要灰心。如果有人不听从这信善的教导，要注意提防他，不要和他来往，好使他羞愧。只是不可把他当作仇人，要像对待弟兄姐妹一样劝诫他。愿平安之主随时随地地亲自赐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同在。我保罗在这里亲笔问候你们，这是我的笔记，我所有的信都以此为记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这封书信的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虽然保罗第三章里讲了不止一件事，但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保罗不断地在强调的一个要点，那就是要坚守主的教导。二节里保罗希望主的道在自己的事工下迅速广传，受到尊崇。在四节里保罗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继续遵行保罗他们的吩咐，当然也就是耶稣借着保罗所传的吩咐。在六节里保罗嘱咐他们远离不遵守教导的信徒，并且在十四节再次警告他们要注意提防那不遵从教导的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看保罗在最后这章里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从中又能够有哪些收获和反思。在开始之前，同样让我们做一个艰难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保罗在书信当中的教导，引导我们的心来领悟你带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并以此来指引我们在真实生活当中的思考和言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一到五节里，我们能够看到保罗期待着帖撒罗尼迦信徒们借着祷告所表达的对他自己的爱，同时也更加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爱。这都是在主里的爱，最终这彼此相爱的背后都是指向对上帝、对基督的爱和信靠。通常认为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身在哥林多，他在那里的宣教遇到了阻碍，当地的犹太人联合起来攻击他，但他也依然遵循着主在异象中对他的吩咐，继续在当地传讲福音，收获主的子民。也因此保罗请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为他的宣教事工祷告。从一到二节里我们看到保罗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所谓创始人而居高临下，他并没有因自己职堂起来的教会发展的顺利 就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事实上，无论是在第一封书信还是这第二封书信，保罗都反复地将一切都归功于上帝，并由衷地为此感恩。所以当他在哥林多遇到阻碍时，他都没有想过去依靠自己过往的所谓成功经验，而是继续完全仰赖上帝，仰赖上帝继续的带领。也因为这样的动机，他非常谦卑地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为他的宣教事工祷告。这不是这世上我们所熟悉的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创始人对新兵蛋子的态度，但保罗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主在做工，自己只是主的器皿。保罗在嘱咐信徒们坚守主的教导和指引时，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做出榜样的。有趣的是，保罗在第三节就突然转入到对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教导了。我只能理解为保罗的心里想到更多的是别人，是这些灵命尚且年轻并且也正在面对恶者的阻碍和挑战的信徒们。为此他依然是靠着主，凭着他对主信实可靠的信仰，保罗明白主必定使这些信徒们刚强，并亲自为他们征战，帮助他们脱离那看似很有能力的恶者。很明显，保罗也在面对着恶者的攻击，所以尽管他们不是身在一处，但他们其实是在并肩作战。他们也不是仅仅自己在作战，他们是因为同样的福音、同样的教导，他们一同在靠着同样的一位主来抵挡那恶者的攻击，来脱离那恶者，得到安主计划的保护。而这不仅仅来自上帝的恩典、权柄和大能，也需要我们的回应。四节里，保罗靠着主深信他们现在和将来都将一直继续遵循他的吩咐。当然，这不仅仅是保罗个人的吩咐，这吩咐本质上是来自耶稣基督。保罗在嘱咐他们的同时，他自己其实也一直是在身体力行的这样做的，他自己也在持续的遵循着基督的吩咐。正如在《使徒行传》里所记录的，保罗听从了主耶稣的吩咐，无惧犹太人的群体攻击，继续壮胆在哥林多宣教。这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提到保罗的名字，或者提到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名字，也许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就该是顺服遵循主吩咐的，而且有主在似乎没什么难的。但想想看，如果这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这间教会，或者是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或者是发生在我们有着其他宗教信仰或者所谓无神论者的亲朋好友的环境里，我们会感受如何？我们会如何来应对？保罗面对的是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团体的激烈对抗，他们甚至把保罗拉上法庭去控告他。我们先不急着上法庭，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当我们面对的尚且只是一些反对的意见或者某种警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像保罗或者帖撒罗尼迦信徒那样靠着主刚强壮胆？我们是否也能相信主会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还能够做到继续遵循、持续的遵循主的教导？一旦我们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事，而是把自己带进去，这听起来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相反，可能有点令人畏惧了。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保罗在二节里说，求主使他们能够避开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他在三节也鼓励信徒们，主必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保罗没有教导他们去掀起直接的对抗，而只是传福音，向所有人传福音，将结果完全交托给上帝。就像上周我们在二章里所看到的，那主所拣选的人必因为福音而蒙呼召，相信真理，得以圣洁，最后与主同得荣耀。 而那面对福音真理却不相信真理，反喜爱不义的人，主就任由他们是非不变，去相信虚伪的谎言，最终被定罪。不过是被上帝定罪，不是被我们定罪。我们要做的就是传福音。保罗遵循着耶稣的吩咐，如果我们多读一读《使徒行传》里对保罗宣教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宣教传福音只牢牢地关注着传福音这件事工。当面对阻碍时，他不会轻易放弃。当面对顽固不化的对象时，保罗可能会选择离开，并象征性地剁掉脚上的尘土。当面对大的对抗时，特别是大骚乱和危及生命的对抗时，如果并非主的特别安排，保罗经常选择离开，甚至有的时候是逃离。当圣灵阻止他，或者圣灵特别引导他时，他更会顺服地去遵行。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做法是不拘一格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对象不同，他可能选择不同的应对。但保罗这样做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他有一个根本点，他定睛在传福音的事工本身，他持续遵行主的吩咐，而主也一直陪伴他，引导他，保护他，不是为了闹革命，不是仅凭意气的对抗，甚至都不是做所无谓的辩论，只为传福音。像保罗说的，要让福音迅速传开，受到尊崇，这才是最终的目的。我想在我们每个信徒的生命当中，靠的主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下传福音，也许阻碍会很明显，但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避开这些阻碍。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因为受到阻碍和反对甚至警告就气急败坏或者灰心丧气。想一想，我们信靠的上帝，他是那创造一切的大君王，他的权柄、能力、智慧和荣耀会让我们作为他传福音的器皿就这么容易地陷入困境吗？他难道不会赐下智慧和方法给我们？他难道不会赐下各样的途径和同工来一同靠着主传福音吗？如果我们只定睛在上帝身上，只定睛在上帝传福音的事工之上，我们就会为此多方的寻找、去探求、来分享、来交流。我们会发现上帝其实已经预备了很多同工，预备了很多的事工，正在等待我们去了解、去合作。我们三一教会就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事工，有关男性的、女性的、婚姻的、青年的、孩子的等等，也还有很多教会以外的事工，比如我们的合作伙伴 Focus， 也比如其他一些专项事工，比如针对如何向工作场所的同事传福音的 City Bible Forum 等等。主并不是带着我们处处碰壁而视而不理，这传福音的事工本是他赐下的恩典，是他带给我们的应许，是他亲自带领的事工，他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只需真心实意地依靠主，遵循他的教导，也就是遵循圣经上的话。但这遵循不是像遵循一个操作手册那样按照步骤去完成操作，而是需要凭借智慧，主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去探究、去调整、去合作，也需要不断的来祷告、来感恩、来信靠、来彼此相爱。而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和保罗一样，能够在主的引导下领悟上帝的爱和基督的坚韧。这种领悟不仅仅是从理论上去理解，更是借着践行传福音的事工，让这领悟更真切、更生动。这是来自真实体验的鲜活的领悟。上帝因着爱赐下恩典，就是这福音、这救赎的计划。而基督则凭着他对父上帝的信和爱，完全顺服并践行着父的救赎计划。在面对与之为敌的人们，甚至在明知所有的门徒都将离弃他的时候，他持续坚忍， 持续向他们教导福音真理，因为他单单仰望上帝，父上帝。他知道即便所有人都会离弃他，唯独父上帝不会离弃他。而保罗也正是以基督为榜样来坚守主的教导，才更切身的、更真切的体会到上帝的爱和基督的坚韧。所以他也为此求主能引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帮助他们从心中真正领悟到这一点。这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信徒所渴求的，所为之祷告、祈求领悟的。与保罗这样正面的榜样相反，信徒里面也有负面的榜样存在。其中之一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那些游手好闲、不遵守保罗他们教导的信徒。这些信徒懒惰、懒散、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却专管别人的闲事。很有意思，懒懒散散、游手好闲虽然不好，但相对于与基督为敌、与福音为敌，相对于阻碍甚至逼迫传福音的事工，前者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保罗这里却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谈这件事，可见其重要性。那重要在哪儿呢？我的理解是，这依然源自这些人不遵守保罗的教导，最终也意味着他们不遵守基督的教导，因为名为基督徒却没有持守基督徒的本分。从保罗的叙述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保罗对此的态度很明确，他反对这样游手好闲的状态。他不仅在口头的教导上吩咐过不肯工作的人没有资格吃饭，更是在行为上做出了表率，而且甚至是更高标准的表率。保罗说，他自己也包括与他一起同工的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并不是没有权利来接受信徒们的供应，因为保罗他是使徒，而且他们是在全职做传福音的施工，是有权利来接受信徒们物质上的供应的。这和福音书里耶稣直接的教导也相符。但是保罗他们出于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教导目的，出于要亲自为他们树立学习的榜样这个目的，他们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了自己，在尽心尽力地传福音给他们的同时，还昼夜辛勤工作。他们没有白吃谁的饭，也没有成为他们任何人的负担。作为相信并接受保罗教导的信徒们，理应效法他们的榜样。但保罗这里所批评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做到。但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要远离这些游手好闲的信徒，他是不是可以被安上一个分裂教会的罪名呢？保罗被安上过的罪名很多了，这也不差这一个。开个玩笑，保罗实际上一直都在尽力的在各处建立教会，他怎么可能试图分裂教会呢？他这里说要信徒们远离这些人，目的是要让这些人明显的意识到自己错了，感受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受到了其他信徒们的反对和排斥，目的是使这些人感到羞愧，在道德上有正确的认知，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做出改正。就像保罗在十四节里说，要注意提防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好使他们羞愧。但紧接着十五节，保罗补充强调，只是不要把他们当作仇人，要像对待弟兄姊妹一样劝诫他们。保罗教导他们要做的这远离这不和他们来往，不是分裂教会，是要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并包含着在主内的管教和劝诫。他依然强调，这些人虽然在这方面做的不对，但他们依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是信徒，不能因为对他们在这方面的不满就把他们当作仇人。并且像十三节里所说的，保罗也鼓励信徒们继续行善，不要为此感到灰心。因为虽然保罗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补充说明，但结合上下文，我的理解是，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可能在教会当中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白吃白拿， 而这些弟兄姊妹出于基督徒的善意，是愿意免费提供的。但是次数多了，难免会心生不平，或者自我怀疑，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坚持行善？这坚持行善是不是反而纵容了这类恶行？等等。保罗就此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不要怀疑行善本身。坚持行善本身并不是罪与恶的温床，但是对于恶行依然是需要正视的，并且需要给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和正确的教导，因着主耶稣而来的正确教导。类似的情形在如今的教会环境中也不少见，特别是当教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更多的会众可能会带来更多不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我所听闻的会众中就有人，不是我们这间华文堂，就有人在信主后觉得啊，都是末世了，而且不是说金钱有罪嘛，世人的行为也都是有罪嘛，那工作这个行为也有罪，那我要追求圣洁，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工作，至少不应该去为了赚有罪的钱而工作。我不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人是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但类似的事情确实在发生。而且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人的理由，乍一听似乎还有些道理，甚至还能往属灵的方向去靠，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对照一下保罗的教导，对照一下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是容易知道金钱本身是没有罪的，罪在于我们对金钱的崇拜和与之而来的各种罪恶的心态和行为。工作本身就更没有罪了，上帝创造了伊甸园后就把亚当夏娃安置在里面去工作，去耕种看管园子。但我们若为了贪财，为了名望等各种源于罪性的目的去工作时，就有罪了。罪只在我们属灵的内心，而不在没有灵的客观事物。所以我们需要定睛在福音真理的教导上，反复的思考和推敲，而不是对福音略知一二之后就只愿轻易的跟从自己的推测和逻辑判断。很多时候我们陷入自己的逻辑怪圈里面找不到出路，但如果放下自己，谦卑的回到圣经当中去仔细查考和理解，就能发现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的出路很简单也很明确，那就是以上帝为上帝。这意味着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思考上帝是怎么教导的，而不是去思考我是怎么认为的。我的认知会改变，会提升，会成长，当然也可能会堕落，但上帝不变，上帝的教导不会变。这可能也是保罗在这件事上将这些游手好闲的人的行为归结为不听从教导的原因。他们的具体动机我们无法准确知道，但根本上的问题还是他们没有遵守保罗所带来的福音真理的教导，更无视保罗自己遵守着福音教导所做出的榜样。所以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信徒要通过远离他们，从外在让他们感受到自己错了，并且也要继续凭着爱心和耐心在主里劝诫他们，提醒他们这教导，最终借着这福音真理的教导，从内心从灵里让他们得以转变，进而让他们回到与信心相匹配的行为上来。这也是我们信徒彼此相爱的体现。当我们如保罗所说得到主的引导，从而领悟了上帝的爱和基督的坚忍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我们因着信靠而决志效法基督时，也要效法他的爱和坚忍。我们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不仅仅是对类似保罗那样无私奉献教导深厚的弟兄姊妹的爱，同样也要对暂时灵命不成熟、言行不合适甚至会带来某些负担的弟兄姊妹们的爱。这需要爱心和忍耐，但也需要持续的祷告和教导，要靠着主持续耐心的劝诫引导，引导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让福音真理在他们的心中动工，来重塑他们的观念和行为。 其实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都不需要，都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成熟成长。我们需要在主里自我省察，我们需要在主里彼此督责劝诫，来彼此造就。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不是溺爱，不是对错误视而不见，而是在主里互相扶持，彼此造就，就像保罗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之间一样。保罗在书信结尾的祝福里强调了主带来的平安，因为他本身就是平安之主。这平安不是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所保障的财产上的保险服务，保罗这里说的是在主里因着信靠主而得到的真正的平安。这平安来源于主的权柄、荣耀、大能、信实和应许，这些我们在书信的前面部分都仔细来看过，并且这平安是免费的，不需要购买才能获得的保险，因为这是来自主的爱和恩典。而保罗在十七节里提到以他的笔迹为记号来分别书信的真伪，这呼应了二章二节里提到的有人冒充保罗他们写信去传播一些主已经在临的不实消息。保罗在尽其所能帮助帖撒罗尼迦信徒们免受虚假消息的干扰。我们很有福了，经过几百年已经形成并确定了我们手中这本正典圣经，并且经过早期传教宣教士和翻译家们的努力，我们有了不同语言的翻译版本，也包括我们手中这当代译本，当然也包括在中国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和合本圣经。我们比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有了更大的便利和更完整的全套圣经，所以即便保罗当时曾当面告诉过他们一些事情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获知的，我们也不必为此懊恼或者遗憾，因为我们无法获知的那些细节并不会影响我们从这整套圣经里完整的获知上帝要我们知道的信息和福音真理。我们需要为此不断的感恩，也要在等候主再临的这个时期持续的来查考、来自省、来分享，持续的坚守。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但不是无所事事的坐等，而是积极的坚守传扬着圣经、这福音，并且活出与之相配的生命，让主的福音真理得到尊崇。让我们一起来献上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第二封书信我们到今天一起看完了，但对于其中的教导以及如何来遵守的教导，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在主耶稣基督再临之前，每一天都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新开始，都是我们更加接近主、更加仰望主的新开始。求你借着圣灵让我们得以圣洁，借着对你的不断领悟来仿效你的爱和基督的坚韧，也能够在主里彼此相爱。求你继续掌管和引导我们华文堂，就像你曾经掌管和引导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帮助我们钉钉在你的话语和教导当中，相信你的公义，来追求你的真理，坚守你的教导，避开恶者的攻击，能持守基督徒的本分，刚强壮胆来传扬基督的福音，在你所赐的平安喜乐中等候主的再临，等候与主同享荣耀的喜乐与美好。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现场还有些时间，大家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讨论题，作为信徒我们如何靠着主来彼此管教劝诫。这是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靠着主一定能够获得主的指引， 获得主赐下的智慧，来凭着来自主的爱心来刚强壮胆做的。这其实很重要，不是吗？这是我们彼此相爱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教会能够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现场没有时间，也非常鼓励大家能够自行做一些深入的反思和祷告，来求得主的指引和鼓励。谢谢大家。